经本第82页第五行开始，第82页第五行经文呢，我先念一段。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譬如从生盲欲行开导人。从这开始，
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82页第五行。咱经文为82页第五行开始，咱先念一段：声闻获菩萨，莫能救圣心，得离将生明，欲行开。
这还是继续讲，这个颂，这个上一回呀、就把这个，有三首颂啊，就说明了能够听到这部经的那个因缘，非常啊不容易的。那么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善根的话，不容易听得到。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各位有表的可以看一看，那么后面那个两小段。那么后面两小段的那个一个叫做佛境难测呀，就佛的成佛的那个境界呀，不是这个一般人能够测得到。比如说一般人呢，就是那个大菩萨也不容易能够了解的到究竟的。那么这个呢，下边有几首颂就讲这个，这个很重要。说我们了解呀佛的境界，那么不容易了解。那么真正能够了解，必须要自己呀开发了智慧，自己的心性啊能够发明出来，这才能够办得到。那我们普通的这个凡夫啊，我们所了解不过是根据经上面讲的，依靠圣言量来了解的，这还不算是真正了解。要真正了解，必须要自己啊本性里面发明了，那才可以办得到。那么必须要下真实的功夫。一旦能够，比如说对于佛的境界完全了解，就能够了解这一点点，那就得了大用了。那么这个今天就讲这一段。这一首就讲了，成佛的时候，佛的那个这个每一尊佛，他的这个佛的本体呀，不是这个那些菩萨啊，这个能够了解的。所以呢，这个开头就讲了声闻或菩萨。那么声闻呢，就是二乘，小乘呢学罗汉的，罗汉果也不简单呢，证到罗汉果不是容易的事情呢。他先要把这个见惑断干净，断见惑要修长远的修，不知道修了多少劫数了， 才能把这个贱货断了。贱货当中别的不必说吧，就是一个身贱嘛，这就是非常不容易。什么叫身贱呢？那么我们凡夫众生每一个人都拿着这个本身，自己的本身当作真正的我。你问他你在哪里呀、啊、他就说、啊、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这就糟糕了。拿这个身子当自己呀、啊、就是以假当真，身体这个完全是假的东西啊，这个是这个随时在那里起变化的。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胞，这个血液，这个气体，没有一分一秒钟不在那里起变化，生生灭灭的，这是个假东西。把这个假东西当作真的我，你看一切的大毛病啊，生死就这个观念就造成功了。我们凡夫众生一切的造的恶业，你说贪求，贪什么呢？为他来贪的，一切享受为他来讲的，损人利己，陷害别人，也是为这个东西。要这个，首先学佛要觉悟，必得把这个觉悟，这个东西是假的，彻底的把这个观念来破除，就破除这个身见。其他的还有很难的，那就更不必说了，这叫见惑了，见解上的那个迷惑啊。要把见解上的迷惑你断除，要修多少劫数，那不知道生生死死有多少个生死，连续不断的来修行，修这个佛法，才能够到了这个时机成熟了，在某一个哪一生的成熟了，一次断见惑，一次断见惑，一次断了以后还有思惑，思惑九九八十一品，那么然后继续啊，一品一品的断，从人家修持，人家就是寿命到了死了，死了以后升到天上，天上再继续修，天上修了是寿命到了又死，也回到人家来，来来回回的七番生死，才能把这个死货断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叫死货呢？死货完全是功夫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是知道不能够骂人呢，骂人这是造业造口业的了，知道是不错，知道啊，但是控制不住，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他骂过来了，我们自己忍不住了，就冲回就是出去了，这就思惑不断。思惑一断的时候，不管人家怎么样的这个无理，怎么样是怎么样，我自己还是心如止水呀、啊，一点的不会动怒的，这就思惑断了。贪嗔痴慢疑这些思惑，都要是不管外面的境界怎么样。他就从种子方面全部断除了，这个好不容易啊。而且小乘，小乘这个中乘呢，比这个小乘呢还深一层，他连那个习气啊也彻底啊除得干干净净的了，这叫二乘。声闻就包括这个小乘、中乘，他们对于啊有这种程度了。见惑思惑全部端得干干净净的话，六道就出去了，生死都了了。他对佛的境界还是 不了解。再讲菩萨呢，或菩萨，菩萨比这个二乘比声位又高，菩萨这个等级一共有这个这个前面呢有30个，后面有41个阶级，41个等级。如果照这个华严经讲的话，有52个的阶级，这个等级。无论在哪一个等级，就是到了这个十地以上的话，他对于佛的境界还不能完全了解。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呐、那些声闻以及这些各个地位的菩萨，莫能就不能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圣心。圣心就是佛的心，成佛。成了佛的这个佛的心呢，那个真心呢，就是究竟能够彻底的了解，不行的。这些声闻或者菩萨对于佛心啊，他们呢不能够究竟了解，所以莫能救圣心。
星闻
比喻啊，说比喻的话，譬如呢，从生马这个欲行开导人，这个生马，这个马是盲人呐、眼睛这个瞎了看不见的。盲人的是有后天的盲人，有先天的盲人。生盲就是生下来，一生下来他就是盲的。这个他世间什么事情，他可以说毫不了解。这个从生就盲了。从生下就盲的话，欲行开导人呢，你要从这个你要问人，我们中国啊有一句这个成语叫做问道于盲啊。问道于盲什么，你走到哪里，这个路不熟悉，问这个道路。问道路，你要问那个熟路的人呢，路熟是不错，他眼睛能看得见。他眼睛如果看不见的话，他这个书他就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条路啊往哪里走，走到什么地方。你假如说像一个盲人问路的话，他怎么告诉你啊？他这就是说这个佛的境界，这个声闻菩萨都不了解，都不了解的话，要是这个真正要了解佛的境界的话，那么就如同啊，就如同什么呢？如同那个生来就盲的人呢、他知道道路吗？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的。不知道欲行开导人，告诉人家路从哪里走，那没办法的，不能往哪里走。所以这个这一首啊，说明佛的那种境界呀、这些人都不了解，何况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更不了解。 是什么？这是讲到佛的这个本体是这样的。下面那个一首啊，讲佛的智慧，智慧就发出智慧的作用。那么这个一首，先把这个一首这个偈子念一遍。如来智慧海，深广无涯底，二乘非所测，唯佛独明了。
南都阿修吉祥，
这个如来经里面提到如来呀，大部分是指的这个佛的本性讲的。那么如来智慧海啊，佛的这个智慧，智慧从哪出来？智慧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这叫如来智慧。这个从本性里面出来的智慧啊，这智慧究竟有多么大呢？这个没有办法讲了。佛，释迦牟尼佛就拿个形容词，拿个形容词什么呢？拿个海来这个形容。海这个，就我们凡夫所了解的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算是最大的了啊。我们不要认为啊，哦，这个海不算最大，我们这个陆地也很大了。陆地上有啊，有高山，那个这个有大平原，无论是这个亚洲也好，是美洲也好，欧洲也好，都有这个陆地这么大。实际上啊，陆地比不上海，海比这个陆地大。那么这个海，所以佛就拿这个海啊来这个比喻智慧，所以叫如来智慧海。那么这个海虽是比喻的话，比喻只是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方向去领会呀。我们千万不能说把这个海就是我们本性，我们本性就是海，那可就糟糕了。海，我们地球上，你就说把全球的这个这几个啊，这个太平洋啊，这个大西洋，这几个大洋都能够把它集合起来，也还是不算大了。这是一个让我们了解一下而已。那么下面就讲了，深广无涯底，这个海呀，这个还有底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太平洋也好，太平洋它还是有底吧，不管它怎么样深，深到最后它有个海底吧。大西洋也是如此啊。至于说这个崖，崖是海岸，这个海岸呢就发生有一些争执了。怎么说这个发生争执呢？看我们人呢，对于这个的这个，对于海，对于陆地的，你的看法如何？在我们看来，你说这是海边，那这个应该说是海是无边的，海是无边什么呢？那个边是陆地的边，不能说是海的边。陆地是在海的中，这个海里边呢，浮起来几块陆地而已，这是一种讲法。那如果站在陆地方面讲呢，当然算是海也有边，这是一个这个边呢，海与陆究竟是哪个边呢？那么这是 我们不必仔细推敲它啊。那么究竟怎么样呢？它是这个海是有底的，崖就是这个有边岸的，哎，可是这个如来的智慧海呀，这个智慧呀，它是没有，哎，不像那个海呀有边有底，这智慧是无边无底的，那么深，那么广，深是就这个底来讲的，深到没有底。广呢，就这个崖来讲的，广大的没有边际。也是这样的话，二乘非所测呀，二乘就是小乘证到罗汉果的，中乘呢证到毗湿佛的，他们呢非所测，不是他们呢所能啊。啊，能够测度的，他能够了解的。那么到什么程度呢？这里这个二乘就是二乘不了解，菩萨当然啊也不会了解。所以后面一句讲的，唯佛独明了啊，唯有是只有佛，只有成了佛的这个人，他呢独独明了。明是明白，了是究竟，明白的最究竟了叫明了，哎，必定要到了成佛之后，所以佛对佛的境界他才能够彻底明白。智慧前面是那一首啊，是讲佛的这个本体，讲了个心，就是那个本性。这个呢是讲佛的智慧，本性是体，智慧是用。无论是体是用啊，都不是二乘菩萨所能够测度的，所能了解的。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本性智慧，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都有的。那么都有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对于自己不了解？那么对于佛的这个本体与智慧也不了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种种的那个烦恼啊，那种这个无明等等的，在那里把我们本性啊遮蔽了。我们学佛最重要的要开悟，悟的是什么呢？悟的就是我们都有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凭着这个本性就能成佛。那你怎么样成佛呢？你必须把障碍我们本性的那些迷惑颠倒，那些烦恼啊，把它断除的干干净净的，这样才能够。那么断除干净了，我们这个自己的本性完全发出来了，那么就是完全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根本无明全部把它除净了，这个我们就成佛了。到了成佛的地位，我们对于十方世界的佛，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哎，所以说是唯佛独明了啊。唯佛就是你必须要成佛的那个时候，你才明了。后面呢，这个有这个一首半，后面一首半颂啊，讲这个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把这个颂文 先念一遍，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到净慧之本空，亦皆思佛之穷力计较说，尽受又不知，这是一首半诵，讲的这个思念这个佛的智慧啊，就是也想不到这个完全明了，就是讲这个。假使一切人，假使是假设的话，一切人呢，包括这个那些我们都是在一切人之内了啊，具足皆得道，这一切人都学佛，学佛呢，这个具足皆能得道。比如说小学小乘的，那么断了见思惑啊，证到这个四果罗汉；那么众生毗湿佛啊，证到这个证到毗湿佛了。这个大乘的菩萨呢，有52位，一共啊，或者叫41位，或者叫52位。那么他这个具足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学哪一个法门，就完全照那个法门呢来修持的。修持修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必得修到这个具备满足了，完完全全学完全了。怎么学完全呢？这个就说小乘从初果、二果、三果一直证到四果，说是小乘的学完全了。众乘佛也是如此，众乘这个毗湿佛如此。大乘的话，你在每一个阶段很踏实地把哪一阶段都学，一步一步学。那么这个学到这个都能得到一个成果，这叫得了道。所学的这一个法门，你把这个法门完全学到了，证到了一个那种成果了，就是得了道了。就具足皆得道，这个前面呢，这个讲一些人都能够学佛学都能得了道。道啊啊，我们不要常常说某人有道他得了道了，不是那么这个，究竟我们就是说，假如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我们得了道究竟怎么样啊？并不是说我们明了啊，经里面这么讲，我们有本性啊，本性就是道嘛，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研究了经，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本性，这就是得了道啊，道得很。得了道，你真正是真得到啊，你的这个境界上要转变。那境界怎么转变呢？我说个例子，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做个参考。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你要支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以至于若七日，就能得一心不乱。那么很多人就问了， 一心不乱究竟是怎么样，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得了一心不乱呢？那怎么样才叫得一心不乱呢？祖师讲清清楚楚的，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理一心，事一心不乱的话，从这个复活到断活，把这个见思惑都能够断除了，那叫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话，那就是人家我执法执，连这个法执也要断除。那么这个还不明了，断了法执又是什么情况，自己还不明了。再提了一个很简单的，自己可以检验自己。真正得了道，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话，一切的境界来了，不管是外界财色名食那些境界，钱财再多这个色男女之色，这种是生死根本。名好名，谁没有谁不求名啊？食就是这个贪图口味的这些个境界呀、你真正断了火的话，这一切来的话，无动于衷，绝对引不起来这个自己这个那一个想得到、想贪求那种念头，一点都不起的。不起那种贪求财色名食睡对于那些一点都不起念头来贪求的话，这叫没有妄念，或者说没有杂念，心里一点妄念都没有了。这个不是听口讲的，这必得要自己这个功夫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了解。没有到功夫，谁那个谁都不能说。再讲是贪嗔痴慢疑嗔恨心，嗔恨心平时觉得我自己还觉得我不会发脾气嗔恚没有了，不会发脾气遇到真的那个到了一个那觉得自己觉得就什么事情没不合道理的话，这个嗔恚心马上就起来了。那么得了道的人，念佛真的念到一真的得了一心不乱的人呢，贪嗔痴慢疑这些个别说不起了，连这一点的这个念头动都不动，这是得了道了。得了道以后不能说不起念头那个念头还是起来了，那是净念，清净的念头。那种清净的念头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一点这个染这个污染的都没有。那么这就是得了道了。得了道以后那当然开的智慧了。这个智慧叫什么智慧呢？叫做净慧，清净的这个智慧就是净慧。必得要这样分别，你不这样分别的话，我们很容易把世间的一般讲智慧相混的混杂在一起 释迦有很多，也有很多这个啊，魔人的智商很高，智商就是智慧啊，他经过测验到达某一个标准了啊，他的这个比人家高多少啊，或者别人又比他高多少，这也是讲智慧吗？但是这个智慧啊，你这个智商不管高到什么，高到什么程度，你也可以有种种的发明，有种种的创作，可是呢，你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没有断呢，你那个智慧是污染的智慧，不是净慧。你虽然有那些智慧，可以有种种的发明，你那个发明出来的成果啊，你著作也好，你研究任何这个科学的这个发明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你还要求自己的版权，要求智慧财产权，你把它这个当作这个财产看待，财产归谁呀？财产归于你自己，归于你私人所有。要问你这个是不错，是智慧创造出来，你这个智慧被污染的智慧，属于自私自利的智慧，这个智慧不足以了生死的，它不是净慧。净慧呀，这个发明任何东西出来，这是公有的，它是要利益众生的，它不要求智慧财产权，你可以这样分别吗？所以讲这个净慧呀，他是得了道他才有净慧呀，他不起念在已，起了念头就是清净的，污染的，没有这个染污的，这是叫净慧。这个净慧呀，知本空，这个知字也要加以这个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凡夫，你说知哪个对人知啊？知识啊，对于某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对于你某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你都知道，谁说不知道啊？可是你这个知道啊，这个知识啊，虚妄分别的这个知啊，不究竟。也许你这个知，你自己认为知道，你把那个事实没有看得清楚，一知半解，甚至于起了误会。我们知道世间任何事情呢，它不是平面的，我们凡夫只是看着看了一个平面的，这事情的背后上下左右那个还有中间还有里面的事情，我们凡夫眼睛是看不透的，看不透你就知不到究竟。为什么知道不究竟呢？你这个知啊，是有分别心在那里知，虚妄分别的，你这个虚妄分别心知啊，你就是加进了很多的这个错误的判断在里边，你把世间种种的事情你错误的判断了，这是误事情的，不是真知。真知这里讲的这个真知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错误的这个判断，不是虚妄分别的，它是无分别智慧，无分别的，无分别的之见，它就是了解的这个 这个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是用他本性里边的这个观照的功夫，一观照清清楚楚的。这叫这个真智，以这个净慧清净的智慧，没有虚妄分别的那个真智，了解这个本空啊，这个智慧是怎么样的？这个佛的这个他的境界，他的智慧啊，你说智慧在哪里啊？从的这个空性里边发出来的。不了解空性啊，你这个他才是真正的这个无边无际的，有边际有底，那就不空，不空就是有边际有底的啊，那就是有障碍，它还是有限的。本空就是无边际无底啊，无涯的，它这个空啊才是啊广大无边的。那么这个必须要以清净的智慧才能了解本空。再来，一界思佛之啊，以这个净慧之本空的啊，以这种真知清净的智慧，他能知道本空，以这种知真知啊，来怎么呢？思佛之，思就是思佛之，就是念佛了。啊，我们念佛有这个念出声音来，那固然是念佛；不念出声音来就默念。甚至不默念呢，就是意佛，意就是想，就是思想啊。思佛就是意佛。那么这个，也就是念佛，念佛是要时间多么长呢？这个一劫了，一劫的时间就是，那就是太长了。再加上一那么多，那么长的那么多的这个劫数，来思来忆佛的这个智慧，这就讲得了道的人，他呢用这净慧来思忆佛的智慧。思到什么程度？思到这个意界，那么这个功夫可是太深了。这还不算，穷力即讲说了。穷力即讲说，就是说还有境界比他高的人啊。那么那样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菩萨，已经得道的菩萨，或者是已经证到二乘果的那个罗汉辟支佛，还有比他更高的这个大菩萨啊，我们就说是一个大菩萨到了这个等觉菩萨吧，由等觉菩萨来对于这些得道的人呢，告诉得道的人，告诉得道人怎么呢？就把佛的智慧，那些得道人除了他自己那样思，另外还有那些这个那个比他这个道更高的那个等觉菩萨， 来跟他讲说，讲说佛的智慧。讲说讲到什么程度呢？穷利即讲说啊，这个穷利就是把这个力量啊完完全全用上了，一点不保留的，就是尽力的啊替他讲。讲到什么时候呢？尽受犹不知啊，这个得到的人呢、啊、一直跟这个等觉菩萨一直跟他讲，讲到这个人呢、啊、寿命，讲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他才不禁的就知道，还不能把佛的这智慧啊完全知道。下面这两句是讲这个佛慧无边际，如是智清净的佛的智慧，这样没有边际的那么广大啊。那么如是智清净啊，你要学佛呢，那你怎么学法？那你就是这个逼着要自己啊，你要知道学佛，你必须要知道佛的智慧。知道佛的智慧怎么知道啊？自己用功夫，你用一分功夫就知道一分，那就是说断自己的惑，断一分就知道一分。因为我本性就是佛，本性你断一分惑，就是本性就显一分出来，显一分出来，你自己的本性显一分出来，才能了解啊，已经成佛的人才了解佛的智慧。那没有别的办法，必须要自己这个用功夫，这样你呢才能够治清净啊。我们学净土宗，学这个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呀、啊，那我们怎么呢？你要研究完全知道啊，非得要到成佛的地位，你才彻底明了。那么我们现在怎么修啊？根据圣言量，根据经，从经里面去经文讲的，这是不错，这是真知见。我们如果说不凭着经文来修的话，我们自己乱出主意啊。今日之下有很多人把这个经文撇开，他自己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了，那个不行的。所以我们自己研究经，看祖师的注解，都是圣言量，根据这个才可靠。下边有三首啊，是一个结束的一个劝，一个劝勉的意思。那么第一首：寿命甚难得，佛事亦难知，人又幸会难，若闻精进求。这个是这一首啊，就是讲这个文法很难的。为什么呢？人的寿命很难得，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啊，在六道里边众生啊，得人生是很难的呀。想到人家来不那么容易的，叫人生难得了。人生难得，得了人生呢，有的人夭折了。有的人呢是很早青少年年轻的时候年轻力壮就死了，没有寿命，可是寿命就很难的。那么这是一层。那么佛事亦难知，佛事是什么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正是在印度了，那个时候 就升到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啊，能够真正生在佛在世的那个时候，也是更难，有幸会难，除了得寿命难，直就到了这个佛事的时候也难，还有人有幸会难，就算是寿命很长，也生在佛事那个时候，但是就在佛事那个时候，不信佛的、不学佛的人也很多啊。那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呢，知道有佛法的时候，要有幸会，一问就相信，而且有这个修复、有修复的智慧，这个也很难，这叫三难。三难就是我们现在看看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了寿命了，那么虽然没有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但是释迦牟尼佛所留下来这个佛法我们也闻到了，我们现在也在这个信，也在这个有没有大智慧、小智慧也有啊。如果说完全没有智慧，我们也不会来研究了。那么就是这有这个三难都具备了，若闻精进求，我们都闻到这个佛法了，我们就应该精进不退的一直学下去，来求这个智慧。对，就是说你听到佛法的时候啊，那个是一种这个大的这个福报啊，闻法能不忘，渐进得大亲，则我善勤游，是故当法义。闻到佛法，闻到佛法就不会忘记，这个很重要。假如一闻的话，就是随着就忘记了，那有什么用处呢？第一，再呢，渐进。不但这个文佛不忘啊，文佛吧，还要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佛法什么？佛法在恭敬中求啊，不光是这个知道这个佛法，知道佛法你怎么修学呢？一切在恭敬中求啊，恭恭敬敬的对这个佛法。这个诚诚恳恳在这求的佛法，这样呢，一点是不忘，一点是渐进，得大亲。大亲这个亲在这里是到福字讲，是大的福报啊。这个大的福报不是普通的呀，那就是有这个福，你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发心，来发愿。过善亲友，这个呢，以上这两者呀，不忘啊，能够渐进，这都是啊是这个善的亲友，是故当法义呀、啊，法义就是发愿，发什么愿呢？比如说啊，到东方也好，到南方也再好，我们也不去。只有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无论如何，我们这个愿，这个愿力不更改，就发这个愿。这一首，摄满世界火，必过有闻法，会当成佛道，广度生死流。啊，不是那么。啊，那么很容易的事情，有种种的障碍。这是假设的话，假设满世界、全世界都起了火了，发生大火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障碍是谁能通得过啊？下面就呢，必须要经过，要通过，就是全世界有大火，我们还要从这火中通过去。
通过跟他们呢，我必要的要去通过之后，我们到那边去闻法去。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决心呢，会到成佛道。我们为什么要破除这样的障碍，要去闻法呢？不如此，不能成佛。必须破除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障碍啊，我们会道，会道是将来一定的能够成佛道。成佛道干什么呢？广度生死流啊。我们世间无尽的无数的众生都在生死海里面漂流啊，我们成了佛道，永久的就要在生死苦海里边度无边众生，处理那个这个脱离那个生死漂流的苦海。这个满世界的火啊，这是假设的话，真正说起来啊，这个障碍啊，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内心。我们的内心的障碍啊，比那个世界的火大得多，严重得多。就算是世界有这个，全世界真的有火了，我们这个自身的障碍没有的话，那个就能够通得过。假如我们自身的障碍不破除的话，就是全世界没有火，我们还是被障住了。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接触自己的这个自身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说，我们要下定决心闻到佛法了，把世间一切的这个凡亲所见呢，都把它扫除。学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信愿行，一直不要放弃，老实念佛，这就破除一切障碍。我们今天把这个偈颂文都讲完了，下次就开始这个讲这个长文。